包公案第92回，蜘蛛十卷。哎，话说山东兖州府巨野县呢，有一个人叫郑明华，家里是比较富有的，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郑一贵啊，姿容俊雅。但是呢，由于父亲呢给他找对象要求太高，所以啊长到18岁了也没有娶老婆。他的对门呢有一个杜玉修，这是一个人家，有一个女儿啊叫做杜季兰，而且性格贤淑啊，而且长得也漂亮。因为玉修的后妻毛氏啊想要把这个杜季兰呢嫁到他那个外侄子毛必兴那里，那个杜玉修呢又不肯，哎，跟他老婆两个人的意见相左了，所以啊也到18岁还没有许人呢。那郑一贵见那天就见到这个啊杜季兰的那个容貌了，哎呦喂，看上眼了，所以啊两个小年轻的就千方百计呀、啊、就开始通情了。那个季兰呢，他年纪长到18岁了嘛，也知道一些事儿了，心里也比较喜欢，所以啊每夜啊都敲吧唧的把那个猪门呢，公猪走的那个门呢给打开，然后啊这一个杜一贵哎呀这个男方就从这个猪门里钻进去，哎，两个啊就直接你情你侬我侬，哎，谈情说爱。这个情况啊一直延续了将近半年，哎，两家的父母啊也都知道了。然后那个季兰的后母毛氏啊就在家里开始吵了，哎，就是不愿意吗，他想给他的外侄子吗，毛必兴啊，所以啊就把家里看管的严了。这一看管严，那杜一贵就来不了啊。但是这个杜季兰呢也一心想那个一贵呢，郑一贵呢，哎呦喂，他里边有内应啊，这女孩子，所以说你也访不了啊。这一天呢，毛氏往外家去，哎，毛氏往外边去了，季兰呢就在门首挂了一个柜啊，柜枝儿，哎，约那个郑一贵晚上来。哎，到了这天夜里呀，一贵就来了，季兰就跟他说呀，我女已相通半载，已怀了三个月身孕，你可央媒来议婚，谅我父肯定是肯的，但是继母在家必然阻挡，现在他正好到外公家去了，你明天千万要留心，这个事啊成了以后，我们的姻缘这也就定了，不然呢妾就为你死了，纵有别的人来娶我呀，我也不会改结给他人的。郑一贵一听，哎呦，高兴的了不得呀。到第二天五更天啊，季兰哎就送这个一贵从朱门里出去了。当时啊恰好有个屠户，哎，萧生，他早起的时候宰猪，正好撞见了，心里就忖度呀，哎呀，呵呵呵，这就肯定是这个郑一贵和，哎呦喂，杜玉修的女儿有私通啊，哎呀，所以从他猪门里出去。萧生啊也就从猪门里挨进来了，果然看到那个女子啊已在门边在那站着呢。萧生这个屠户啊就逼着这个季兰呢来求欢。季兰就说呀，你是何人敢这么大胆。萧生说，你养的一贵就养不了我吗，就说一贵可以我就不行吗。季兰就哄他呀，是吧，你也犟不过他，这屠夫那肯定是好意膀大腰圆呢，必要娶我，故思来先意，若他不娶，则日后从你无妨。好吗，这句话是，哎呀，求全之策，哎，他是要娶我的，所以说过来跟我商量商量，他如果不娶我呀，以后我就嫁给你吧，这也是为了求脱身呢，所以啊抽身走到房里边去了，锁了门。萧生一看，那就走出去呗，心里边可就犯嘀咕了，哎呀，这女娃子恋一个后生怎么肯从了我呀，哎呦喂，算了算了， 不如明天呢我就把那衣柜给杀了，让他绝了望，然后啊肯定就到我手里了嘛。到第二天呢，这个衣柜啊就禀告了自己的父亲，要娶这个季兰。 郑明华就说呀，几多没来意豪家女子，我也不纳，今娶此不正之女为媳，非但辱我门风，亦且被人取笑，不同意。一棍见父亲不同意，那闷呢，兄闷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最大的一关就是父母之命啊，那没办法了吗？到夜深人静之后啊，又往季兰家里来，行到朱门边啊，好嘛，那萧生已经埋伏在那里了，拔出这杀猪刀啊，哭哧哭哧把那个一棍给杀了。然后啊，还没人瞧见，晚上嘛。第二天呢，这个郑明华看到自己的儿子被杀了，哇靠死，不胜痛心呢。他是怀疑啊是杜玉修杀的，所以啊就到县官那里去告了。本县的知县呢就开了局来拷问了，这郑明华就说呀，王儿一贵和一女既然有奸，一女主我而娶她，我不肯允，其夜遂被杀。好，是因为我不同意他们两个的婚事，所以啊对方就把我儿子给杀了。杜玉修说啥呀，我女与衣柜奸情有无我并不知，纵求嫁不允，有女岂无嫁处，必须强配啊，就是他不允亲事，有何大仇，遂至杀他，此皆是虚气之词，望老爷详察。人家说的也对呀，我女儿嫁谁不行啊，你不同意我就没有下家了不成，何必又没有大仇，何必要杀他呀，这话说的也入情入理呀。朱知县呢就开始问季兰了，
有无奸情，是谁杀的，为汝知之，从实说来。
你肯定是知道的，你赶快说。季兰就说呀，先是衣柜千般调戏，因而苟合，他先许娶我，后来我愿嫁他，皆出真心，曾对天立誓，来往已将半载，实情杀死之故不知，是谁切实不知，谁杀的我真不知道。这朱知县就说呀，你通奸半载，父亲知道，因而杀之是真。这知县就想啊，半年了，你父亲肯定是知道的，所以啊杀他也就你父亲了，也没别人。于是啊将杜玉修夹起来，再三也不肯认呢、啊、于是啊又把这个季兰上了夹棍。季兰心里就想啊，衣柜真心爱我，他今已经死了，幸我怀孕三月，倘生得男，则一贵有后，若受刑伤胎，我生意是枉然。于是啊想到这一节，为了保孩子，屈招了，就说一贵是我杀的，你别给我用刑。这朱知县就说呀，一贵是你情人，偏人杀他，你的情郎你都肯杀吗？他未曾娶我，故此杀了。他没娶我，他不娶我，所以说我杀了他，咋的啊？就这样，我一口咬定，咋的啊？这朱知县就说呀，
你在世未嫁，则两意投合，情同亲夫，始焉以侍女通奸，终焉以妻子杀夫，淫痕两奸，何应抵偿？
这知县说的是啥呀？你们两个没结婚的时候通奸，哎，最后啊是勾搭成了以后啊，这就是以妻杀夫，所以说啊你又犯淫罪又犯狠罪，哎呀，两罪并罚呀，杀你抵命。这郑明华、杜玉修都信以为真了，既然这个衣柜不是，既然这个季兰认了，那肯定他们就认为是真的嘛，要不然也没有合理的解释啊。结果啊再过了六个月，嘿，季兰生下来一个男孩。这个明华，郑明华那边因为没了儿子，哎呦喂，一看还留了个孙子下来，那真是意外之喜呀，领出来就养起来了，哎呀，那保护的是真是殷勤呢、啊、好吗，人家既然也给郑明华给郑家也算是有了个交代、啊、所以啊后边人家就想啊，那就引颈就戮来一刀吧。结果过了半年呢，包公行巡到这里来了，又是包公，当然包公案嘛、哎、然后我夜观杜季兰一案文卷，又在看文案，哎，我看文卷，然后啊忽见一大蜘蛛从梁上坠下，拾了卷中几字，复又上去，也是稀奇，梁上坠下来一个大蜘蛛，爬到这个书卷，爬到这个案卷上啊，吃掉了几个字儿， 然后又上梁上去了。这好稀奇古怪啊，包公心下就开始生疑了。次日啊，就开始审这桩案子。杜继兰就说呀，妾与郑一贵私通，情真意密，怎肯杀他？只为怀胎三月，恐受刑伤胎，故屈招认。其实一贵非妾所杀，亦不甘妾父的事，必外人因甚故杀之，使妾枉屈抵命。事情说出来了，我没杀人，我爸也没杀他，他是怎么死的呢？肯定是别人杀的。包公就说呀，
你更与他人有情否？
你除了这个衣柜还跟别人有通奸吗？哎呀，这一问呢，季兰就说了，只是衣柜，更无他人。哎呀，那是人女孩子，那从一而终，人家不是那种人，不是随便的人。包公啊，然后心里就生疑了，那石珠吃这个卷上的字儿，亦必有姓朱者杀之，因为是蜘蛛嘛，是吧？要不然啊，就是这个朱知县直接给冤枉人家了。于是就说呀，
你门首上下几家更有什么人可立报名来？
明华呀就报上了数十个人名，都没有姓朱的，只有一人呢姓萧，名生，就是萧生杀人的这个吗？包公心疑蜘蛛，一名萧朱，莫非就是此人呢？于是啊就问了，
萧生做何生理啊？
答道，宰猪。包公心喜道，猪和猪是同音呢、啊、哎呀，就是这个人了。于是啊，令那个明华同公差啊去拿萧生来做干政。公差到萧生家啊，就说啊，
郑一贵那一起人命事啊，包爷换你了。
萧生忽然就迷乱了，罢了，当初是我错杀你，今日该当抵命啊。公差就喝了，
只要你做干政。
萧生这才惊悟，我分明见衣柜问我索命，原来是公差啊，哎呦，这是他冤魂来了，我同你去认罪罢了。哦，这是疑心生暗鬼啊，自己就认了。郑明华这才知道自己的儿子呀是萧生杀的，于是、啊、同公差呀锁到关，萧生一一招认。我因早起宰猪，见季兰送衣柜出门，便去监季兰，他说要嫁衣柜，不肯从我，次夜因衣柜从我这里猪门里要走啊，我就把他给杀了，不料今日事啊露出来了，我情愿偿命，没有其他话可说。杀人之后啊，备受煎熬，所以说呀，我认罪。包公就直接判了嘛。郑一贵系季兰之情夫，杜季兰是一贵之表子，往来半载。当然，这个一贵之表子，这不是骂人的话啊，哎，古正常的一个言辞啊。往来半载，三月怀胎，图结良缘，百世偕老，图为萧生所欲，便起分奸之谋，恨季兰之不从，欲一贵而暗刺。前官往击实际，误你季兰于典刑，今日访得真情，何断萧生以偿命，余人审发，正犯收监，好吗？断掉了。当时啊，季兰就禀告他的，就禀告啊，妾蒙老爷神鉴，死中得生，犬马之报，愿在来世，但妾身虽许正郎，奈未过门，今儿子已在他家，妾愿正郎父母收留入家，终身侍奉，誓不改嫁，以赎前私奔之仇。郑明华就说呀，
日前王儿已欲聘娶，我嫌汝私通非真淑之女，故此不允，今日有惧萧生之节，又有愿守志之心，我当收留抚养孙儿。
包公啊，于是就判那个郑季兰呢到正门侍奉公姑。后来呀、啊，寡守孤子郑思春，年死九，登进士第，官至两淮运使，封赠母杜氏为太夫人。郑明华以择父过严，致子以奸淫见杀。杜玉修以后妻掣肘，致女以私通招祸。此二人皆可为人父母之戒。哎，为什么最后还有一段啊？其实包公案不只是断案，他也为了就是弘扬一种主流的一个价值观，当时主流的价值观嘛，哎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劝人从善。 而且啊，深明礼法。哎，所以说呀，这不只是断案，也是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好，这一回到此结束。